安，
你安。
从今天的经文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可能要讲的就讲到奉献的问题。一般来说呢，奉献呢是所有讲人都不愿意讲的问题，一讲这个问题啊，常常得罪人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看我们前几周的周报的话啊，你可以注意到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年度奉献跟年度消费，前几周啊，特别我们司库司长都在这里知道，我们这个奉献呢赶不上我们的消费。我感谢赞美主啊，这个礼拜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奉献又超过了我们的年度的消费，所以呢，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呢？上个礼拜啊 ，Murray 牧师呢，也用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来做他正道的题目。你就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，对不对？他收获很多，仓库装满了，盖不下，要怎么样？把仓库拆了，盖更大的仓库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特别要声明一点，就是说呢，今天的正道呢，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或者针对任何事情啊，可能会举一些例子，但大部分的例子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例子，所以呢，如果我讲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希望大家原谅啊，我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情讲的啊，我们呢只是要把圣经上的教导，我们把它讲清楚，让我们明了。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教会呢是不属于任何的机构，也不属于任何的组织，所以教会所有的财务收入都是靠什么？靠所有会员的奉献。我们是靠大家的凭信心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教会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，全然的依靠我们的神。那么呢，我先讲一下。上次呢，就是 Murray 牧师也讲到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呢，你可以从他怎么样去赚钱，跟怎么样去花钱，大概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人。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绝对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去牟利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一个喜欢做学问的人，他可能呢花在买书的上呢。可能花的钱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喜欢吃的人，那我可能呢就多花点钱在美好的食物上，对吧？有某些特殊嗜好的人，有的人喜欢钓鱼，有的人喜欢打猎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打球。如果你喜欢这些的话呢，你可能在你的特别喜欢的嗜好上，可能会花的钱会多一点，很正常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钱就用在哪里？但是呢，我们看看，事实上呢，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是最好的财宝。我们看一下投资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中有多少人投资股票。其实投资股票，除非你真正是真正的 professional， 90%以上的人都赔钱。投资股票怎么样？有风险，所以要特别的小心注意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眼光独到，在1980年你就投资苹果，苹果电脑的那个苹果啊，当年的股价呢是43分钱一股，到了2018年它的股价就变成了226块，你的回收率是528倍啊，投资人他不用给你多少倍，他用什么？他用 percent， 所以呢，你得到52500% 的回报，那么你的年回报率啊，就是呢1382%，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当年真的买了的话，那么错了，你今年可能就是你盈利不小。另外一个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谷歌啊，大家现在也常常用，对不对？搜索很方便嘛，对不对？谷歌在2004年上市，每股50元，在2018年，现在每股是1272，所以呢。你的回报率呢是25倍，所以他你说你回报了等于有2500%，事实上呢，真正的得到的是1.79倍，他说你回报了179%，但是呢，地上的公司啊，会存到永远吗？地上的公司有时候会倒闭啊，说不定你认为很好的公司啊，你投资买了它股票，结果怎么样？过几年这个公司不见了，血本无归。一分钱都剩不下了， 因为公司倒闭了，经营不善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，最好的投资是什么？既然你的财宝在天上，因为什么？既然在天上的财宝会不会倒闭？不会，会存到什么？存到永永远远，会存到永永远远。而且呢，你得到回报是怎么样？有的是30倍的，有的是60倍的，有的是100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得到30倍啊，最低的30倍的回报的话，那么你得到多少啊？是3000%，比苹果的回收都好。所以怎么样？所以呢，你如果是投资在天上的话，那个是最合宜的投资，积攒在财宝在天上，也没有虫子咬，也不会朽坏，而且是什么？会存到永永远远，给你最好的回报。那么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这个十一奉献，大概听得大家都不爱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奉献，你要奉献多少？如何奉献？我们讲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孩，礼拜天就穿好了衣服，弄好了，准备了，要去教会去参加主日学跟崇拜。他母亲呢就拿了2张1块钱的纸钞给了他，给他了2块钱，就跟他讲说呢，这里是2块钱啊，给你，你1块钱呢到教会去做奉献，另外1块钱呢，当你从教会回来的时候，你会经过你最喜欢的那个冰淇淋店，那个呢冰淇淋店卖你最喜欢吃的那种冰棒，这1块钱你就可以买你那爱吃的冰棒。小孩很高兴，拿着2块钱出门啦，就到教会去了。走在路上走了一半，来了一阵风，风呢就会刮沙子，沙子就滴到眼睛，给他一揉眼睛，一揉眼睛，他手一松，两张钞票就飞了。这飞了咋办呢？那赶快去追呀，对不对？钱跑了赶紧追，很努力追着追着，捉回来一张，另外一张就随风而去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他剩下1块钱。如果你这2块钱只剩下1块钱，你怎么办？你是把这块钱拿到教会去做奉献呢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奉献给你那1块钱已经被风吹跑了，剩下这一块是我买冰棒的钱。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？你做决定，神不强迫你，给你选择的自由。所以呢，这一段呢，主要就是讲这个十分之一的来源，就是呢，当年呢，讲到在创世纪里面讲到4王跟5王打仗，结果5个王呢打败了呢，亚伯罕的侄儿罗德，他呢把他的帐篷逐步挪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挪到索多玛城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索多玛那个地方好不好？罪恶之城，大家都知道，索多玛跟蛾摩拉，对，他挪到这个索多玛城里面去了。这个索多玛王呢也是战败的，所以那战胜的王呢就把索多玛城里面的人口财产掳掠而去。掳掠而去了，这罗德跟他一家跟他财产也都被抢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就来告诉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知道之后，就点起家中的金矿，带领他们去啊，把那个打胜的那个王打败了。打败了之后呢，就把罗德一家跟他财物抢回来了，也把索多玛城的人口跟财物也夺回来了，还把那个打赢了那个王的财产也拿回来了。所以在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正好是这个麦基洗德呀，他是什么？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就来给他祝福。给他祝福呢，亚伯拉罕就把1/10给麦基洗德，实际上不是给麦基洗德，因为他是神的祭司，是什么？他是奉献给神。我是奉献给神，所以呢，以后呢，神给这个犹太人去教导他们，在利未记、在生命记都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把什么？要把1/10呀，要奉献给神。但是犹太人做到没有？啊，很显然没有做到。在旧约最后一本书，就是马拉基书，那么讲的，说犹太人什么夺取了神的物，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当纳的1/10没有献给神。因为这1/10是要供应嘛，供应那些祭司跟这个圣殿还有利未人生活用的呀，所以他们说呢，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应，就夺取了神的供应。这也是唯一一个地方神跟我们讲的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可以试试神，如果我们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， 以此世说，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轻抚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们再讲一个例子，以前的话呢，二十几年以前还常常听到有人呢会对教会做一些比较大的奉献，最近年大概很少听到。从前呢有一个人啊，他突然呢得到了一笔100万的遗产，然后呢他这个他的律师朋友，也就是他教会的弟兄，哎，说这个事情我得通知他。但是呢得到这个遗产这个人呢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他想我要跟他一讲，万一他太 excited 啊，太激动了，心脏病发出问题怎么办？哎，正好他的这个心脏科医生也是他们教会的弟兄，所以这个律师呢去找这个心脏科的医生，说这个某某弟兄啊会得到一大笔遗产，我要告诉他呢，我又怕他心脏病发，那怎么办？医生说，哎呦，是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100万，甚至现在也不是个小数嘛，对不对？突然给你100万，这两个人想想说怎么办呢？去找牧师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律师跟医生呢去找牧师，说牧师啊，有这么回事，这个人要得到100万的遗产，我们不大敢告诉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脏病很严重，万一跟他讲了，他太激动，啊，出了问题，啊，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承担不起，怎么讲才好？牧师说，啊，我们换个方式吧，我来试试看。所以牧师、律师、医生就来找了这个弟兄，就跟他讲，啊，牧师说啊，某某弟兄啊，如果你现在有100万，你要怎么样去用？你看这个弟兄怎么讲的？弟兄，如果我现在有100万，我就把1/250万捐给教会，其他的我要把我的房贷付清楚，要把我换个我那个老车，要讲到老车的时候就听到砰咚一声，砰咚一声，这个律师跟医生就很紧张啊，就赶快看这个心脏病的弟兄，一看的话，哎，发现他还站得不错，然后发现了牧师躺到地上，所以呢，就讲到说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在旧约的教导是讲把十分之一送到神的家里面，是神的家有粮。所以呢，要这个神让我们，这是唯一让我们可以试试神的，看神是会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轻抚我们，甚至我们无处可容。神是信实可靠。如果我们是信实可靠的话，神的心意是要给我们诸般的丰富，我们配不配得？你是不是信实可靠的？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。这讲到神的家，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那其他非盈利的全世界在宣道的机构算不算是神的家？神学院不盈利的专门培养神国的人才的算不算神的家？完全为神工作的都算是组织工的，都算是神的家，所以不一定是局限在我们的教会，就是我们需要让神的家有充足的供应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那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对不对？宇宙中的万物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钱财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才干属于谁？都是属于神，对不对？神掌管一切，拥有一切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。所以呢，我们想想，我们到底应该奉献多少？神怎么样给我们教导？这讲的这么，要不要甘心乐意？你奉献的要甘心乐意，神需要不需要你奉献？宇宙万物都是他的，对不对？需要你奉献吗？所以呢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每个人要什么？照你们心里面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而捐得乐意的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我要记得呀，所以呢，八节经常说，是要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。这我们想到什么呢？从前呢，有一个很富有的农夫，他每一年收成之后呢， 他被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粮食出来给需要的人，但是呢他的财富却是每年都在增加，所以人家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不说你收成挺好，但是你捐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你的财富还在继续不停的增加？这个农夫就跟那个人讲，你知道我一铲一铲的铲出去，但是神怎么样，神的铲子永远比我大，所以怎么样，你铲出去神就给你一个，神是赐福给你，我们的铲，神的铲子永远比我们的大，神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是给出去的。那讲到是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行各样的善事，你就想到就是说呀，大家不知道是听过没有，听过这个 George Mueller 的故事呀，我们中文是翻成穆勒。这个人呢，他一生呢照顾了很多的孤儿呀，他孤儿超过10000照顾。他就是有一次他感觉神跟他讲，你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必充满你的一切。他感觉神要怎么样，他去照顾孤儿，所以他就从他的家里开始照顾了30开始，后来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照顾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孤儿院呢跟别的孤儿院不大一样，很多的孤儿院都会怎么样，到处去募捐嘛，对不对，说我们这里是孤儿院，你们要给我们捐献，我们要靠你们捐献来支持我们的孤儿院。穆勒的孤儿院从来不向你要募捐，你如果要捐给他，他会很感谢的接受，但是他从来不去向人家去募捐，他只凭祷告凭信心靠神来支持他。那这样做当然也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，你想一大群小孩要吃要住，对不对，还要教育，容易不容易？所以有时候也会面对困难。有一天晚上孤儿院管事的来找院长穆勒，跟他讲说，现在我们孤儿院没钱了，最后一分钱都用掉了，明天早上吃早饭已经没得着落了，怎么办？这样穆勒怎么跟他讲，我们为这事情祷告，但是明天早上我要你怎么样，我要你照样把杯子盘子刀叉都摆出来。第二天早上小孩都坐下了，他们也坐下了，桌子上有了什么，盘子刀叉空的杯子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穆勒凭着他的信心做谢饭祷告，祷告还没结束，孤儿院的门铃响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原来呢，有一个工厂，他固定订了这个面包给他们工人吃的，工人罢工。工人罢工的话，那个厂主怎么办？我这一车面包，工人都不来，我也吃不了一车面包啊。他就叫那个送面包说，你送到那个孤儿院去看他们要不要，因为我今天我厂里没有人嘛，没有人，我这一车面包我干没办法，所以呢，谢饭祷告还没完，人家就送了一车的面包来，送了一车面包呢，他们就发，这一车面包还没有发完的时候呢，门铃又响，然后又出去看怎么回事，就有一个人说，我们老板说了，我这一车牛奶你们要不要？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呢，他们这个牛奶厂的这个开汽车送牛奶的人，他这个车子呢就抛锚在这个孤儿院的门口，他怎么修这个车子就修不好，他只好跟他老板联络，牛奶厂老板说，我车子停在这个孤儿院门口，我怎么开都开不动了，怎么办？这牛奶不能一直放那不动嘛，不管不行嘛。那个牛奶厂的老板就跟这个开车的讲说，你既然就停在那个孤儿院门口，你问他们那个牛奶他们要不要，要就请他们把这个牛奶拿去用掉，我另外派个车去把你那条路线要送的牛奶送掉，所以呢他们当天早上要喝的牛奶要吃的面包，就神感动你去做某些神要你做的事情，你凭着信心神必定会给你预备。那讲到孤儿院，我们再讲个孤儿院的故事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在日本呢有很多的没有人要的孤儿，大部分这些孤儿呢都是美日混血的孤儿，所以呢美国这边有很多的宣道机构就到日本去呢去 设立孤儿院，在一个港口的城市呢也有一个孤儿院。这个孤儿院的地点呢比较特殊一点，这孤儿院呢三面都连着街，而且外面都是开店铺的，这孤儿院在这边。那孤儿院呢已经建到了六层，因为日本是地震带，房屋只能建六层，不能再盖得太高，也怕地震危险。那孤儿院里面现在已经住满了孤儿，城里面还有不少的孤儿，所以呢这一些捐助的捐到机构的，他们就要回国之前呢就在那边开会来讨论说怎么办呢，我们现在孤儿院呢已经盖到六层，不能往上加，要去买这些店铺的话呢，店铺贵不贵啊？贵啊，对不对？做生意的店铺你要买，拿来盖孤儿院，这需要的成本太高了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办？其中呢就有一位在讲到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孤儿院后面不是有个小山吗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山这块地也是属于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看马太福音21章21节怎么说的，说你若有信心不疑惑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。我这些成年人呢没什么信心，也没为这件事情这么祷告，说我们还是每个人都回国去募捐吧，能募到多少钱之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来扩建我们的孤儿院啊。结果这些话呢被那些孤儿院的小孩听到，这个小孩听到说，对呀，我们住在这里有的吃的有的穿的，又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对不对？看看我们还有很多的同胞在外面流浪啊，没有地方住啊，他们说我们要祷告啊，祷告让神把这座山挪进填到海里啊，我们就可以扩建我们的孤儿院。所以这所有的小孩全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。那日本战后呢要发展什么，他们发展贸易发展经济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港口城市，船越来越多，原来的仓库已经不够用，所以呢他们议会就决定说呢，哎，我们要把这个海边的地啊填一填，填一填盖仓库，这样轮船还是把这个港口面再稍微扩建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哎，我们这个以后的这个商船来的就更多，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也很有帮助。那他要填这个海呀，或要土啊，哪里去找土啊？说这孤儿院那有个小山，那个小山呢、啊、离我们又近又方便，我们就跟孤儿院去谈谈，看他们要把那个山的土卖给我们，啊，就所以议会的代表就得找到孤儿院的负责人。就谈妥了啊，然后呢等这一批宣教士暑假度完了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小山已经不见了，填到海里面去了，然后呢连地基都挖好了，然后还有一笔钱可以扩建孤儿院，凭着信心祷告，这些小孩凭着他们的信心向神求，果然这个山就被挪去填到海里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给保罗给我们的教导，就是说呢，这里讲是每逢七日第一日，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呀，你有的人就是每个礼拜领薪水，有的人呢两个礼拜领一次，有的可能是一个月领一次，不管你是什么多久领一次，但是叫什么，你收到钱的时候你最好就把你心里面想着要做奉献的留下来啊，不要等到年底了我再算一下哦，今年年初的时候说我要拿，说年底的时候呢花费也多，你那时候要再去凑的话很困难啊，而且可能觉得拿着很大一笔钱很心痛，对，所以你最好就是每一次你收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要拿多少，找方式做合一的捐献。事实上呢我们要想想在世界上的东西真正的是属于我们的吗？这样一个小的比喻啊，中间有个祖母，有一天拿一对很精美的蜡烛台出来，她的妈妈 polish 一下，这是纯金做的，上面镶了很多的宝石，非常精美贵重。所以呢她两个孙女看到就问她说，哎，这对烛台是怎么来的？那祖母就跟她讲说，当年呢是你曾祖父那时候家境很好的时候就专门找人做的，曾祖父呢过世了以后就把这些烛台呢 传给了你的祖父，你祖父过世了呢，又把这些祖台给了你大伯，那你大伯死了以后呢，就把这祖台就交给了我，那我以后呢也要交给你们中间的一个，就是等于像这个传家的东西就传下去了。那么你想想，这个祖台到底是属于他曾祖父的，属于他祖父的，属于他大伯的，属于他祖母的，到底是属于谁？约伯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赤身出于无父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这世上的一切财宝，你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。所以讲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如果你刚毕业啊，或者在做学生的时候，那就做 graduate student， 你说一年收入2万左右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说我钱不够用，很困难。等你做 postdoc， 那你大概收入差不多5万，我钱不够用。等你做了 faculty， 你收入19万， okay， 我钱不够用。升等了之后，你收入20几万，我钱不够用。你想想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钱会不会有够用？是好像永远不够用，到底什么问题？神要我们做好管家，你有没有好好管理你的钱财？有没有用得合宜？你比方说我隔壁买了个新车，我要去买个 Maserati， 我跟那个家隔壁那家又买了个渔船去钓鱼，哎不错，我也买个船。那喜欢钓鱼的，每个礼拜开个他老爷车拖着船去钓鱼。你的船买了放在后院搭个棚，放那说明一年还用不了一次。所以你不要跟人家去攀比，神赐给你的足够你用，足够的丰富。但是呢，你不要去跟人家去比较，人家有什么你要有，你有我要比有的比你的更好，需要吗？其实那些东西呢，反而成了你的负担。所以呢，他们讲说 ，Don't keep up with Joneses。没有必要去跟人家攀比，我们要怎么要做好神的好管家。那么呢，不单单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的财务，那么如果在教会中你是在负责的弟兄姐妹的话，那么呢你要特别注意教会的钱财是大家什么，教会钱财是大家奉献在神的祭坛上的钱财，你的使用要特别的小心，所以在小事上要重视。那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当年教会刚刚成立不久啊，我们需要一套音响设备。那时候呢，张光旭他们念机械的，他对这个音响比较懂。我们说呀，我们需要呢，这个音响呢要耐用，要美观，而且呢要符合我们的教会。我们现在教会大概有这么多人，以后可能发展人会多一点，你要买一个合宜的音响啊，也可以，以后万一人多的话，也还能够用得到。基本的就是说呢，我们要价廉物美，你去找。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呀，去了不同的店看了比较了之后呀，然后又跟那个店家讲呀，我这是我们要给教会用的啊，你们能给我们的这个 discount 全都 apply， 能给我们的 coupon 通通用上。原来呢好像是1200多的一套音响设备，最后呢是460块有零几分钱啊，愿意卖给我们教会。但是呢他说我们这里是分店，我们目前没有这一套，得要从我们总店送过来。总店送过来的话呢，到了之后我们可以通知你。我说现在你总店要送过来嘛，就直接送到我们教会去多好，那么多盒子又很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用再来搬了。那个分店说总店送到我们分店没有问题，是免费的，如果要送到你们教会去不同的地址，你们要付运费，要好几十块的运费。我想说要付运费，那算了吧，我们自己来拿吧，对不对？我想比较在这边待得久的人肯定记得，我以前有个很大的车，有个 full size van， 可以坐12个人。那时候我常常接学生来教会，也常常这个带他们去买菜啊。有时候有人要搬家的话，也可以用我那个 van 搬家，很方便，因为是个 full size van， 后面的3排的椅子都可以拿掉。所以呢，既然那么多盒子，那谁去拿呀？当然就是我喽。对，你到那个分店去拿，那等他到了之后，对，你就去拿。拿了之后呢，张光旭就把那个要付的钱，460块零几分钱，哎，交活了。 我就把那个呢放在教会的这个办公室，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开车到那个店里面去，把一盒盒都搬上来了，然后我一看啊，460块还要多一点钱，我就付了就开回来盒子卸单。后来我想，哎，我得比较一下，没事儿，他 charge 我的跟这个该 charge 是一样的。后来一发现呢，他多收了我12分钱。如果是我自己的钱啊，我绝对不会跑回去，对不对？我的时间跟我汽油钱比他都贵的，但是是教会的钱，我怎么办？又把他盒子又搬回车上，因为我这万一他给我什么东西多了12分钱，至少我要给教会有个正准确的回答嘛，对不对？不然这12分钱我为什么多付人家？我就把那盒子一个又搬回车上，又开回去到那店里，又找到那个经理娘讲，我说啊，这是教会买的，原来跟我们讲是这么多钱，这个是我刚才付的钱，中间呢你多收了我12分钱。我说我东西也带回来，你要不要看有没有给错了？所以你多收我，那就进去吧。嘣一下把他的收音机打开，拿了12万元。Here, you're happy, I'm happy, we're all happy。把我喊走了，我就把这12万元拿回来了，拿回家不回来。我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的钱，一分钱我们都不敢乱用。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我们常常每年春季、秋季要办 picnic， 对不对？办 picnic 我们常常做烤肉，对不对？哎，这。拼的前一两天呢，我那时候就记得，哈老师就跟我讲，说啊，你肉呢，我就帮你买。他觉得，这每一家 supermarket 卖肉的地方，他都来看，看了之后找那个最合宜、最合我们用的，价钱最好的买下来。为什么？他花的时间、花的汽油钱，远超过我们省下的几块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的钱，我不敢乱用。教会的钱，我不敢乱用。怎么做神的好管家？那现在的话无所谓，因为呢，现在呢，哈老师的有一个他的病人正好是卖肉的，结果他知道说这个人对他很感恩。就我们现在买肉的话，这哈老师去找那个卖肉的那个他的病人，他就给我们成本价，比我们到市场去买还合算。所以我们现在秋季 picnic 的时候呢，说不定我们要麻烦哈老师去找他的那个 patient 卖肉的。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的事上？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才干，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神呼召我们出来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主动的照顾好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，我们把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才干、金钱都用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，这是我们所当尽到的责任。所以。我们见所有一切都属于神，就愿意将一切都能交给神所用，对不对？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全部的都献给主，为主使用。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遵照神的吩咐，不要贪爱世界，因为贪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积存下的钱财，事实上你看一看，不过就是你账号上的一个数字，对不对？唯有你把你的钱财能做合理的使用，才能发挥出钱财的用处。我不是说不要你们积蓄啊，你们每一家可能的话，都应该留一些积蓄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这是重要的。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神也给你足够，你应当留一些下来呀。万一你家里面对特殊情况的时候，还有至少还有的钱可以用，那这是重要的。比如说叫不要积蓄，不要像美国人啊，钱赚来了，还没赚的钱就已经花掉了。我们要怎么？我们需要量入为出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什么，不要成为守财奴。钱财呢是最好的仆人，但是呢却是最恶的主人。我们不要让钱财做了我们的主人。我们学会怎么样合宜的使用，我们不要成为钱财的奴仆，因为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，神给我们是说我们要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如果我们给出去的话，神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将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。所以我们如果为神所用，神给我们远超过我们所给出去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丰富的，我们是不是有一样的信心？ 能做到神希望我们做到的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你是宇宙万物的主，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才干，也都是属于你的。主，就愿你使用我们，使我们成你合用的器皿，使我们能够成就你的事工，是你的名的荣耀，是你的旨意成就。我恭敬感恩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